走入教会的一首歌，最知心的朋友。那这首诗歌让我想到了我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所有的场景啊，之后我也是每天都在唱，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你搀拉着我。但是我当时真的不明白那个后最后快诗歌快结束的那首诗歌，就说我一生一世要跟随主，那个时候不明白。但是后来我知道了，这是一条窄路，但是也是蒙福之路。那今天我们按照圣经上边，我们应该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那在准备信息之前，我非常的想这段经文刚好赶上我们今年的大年初二来讲，怎么能够让它带出按照神的信息，然后带出它对于我们的祝福呢？感谢神哈，大家可以接下来我们下边来看，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就是这样做这奇妙的工作。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在我们中国新年的第二天，我们也是这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您的面前，来到您的殿堂中，我们来敬拜您，我们来赞美您。主啊，我们知道照着我们所本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到您的面前。然而主耶稣，您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您的面前，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所有的祈求都能够直达天庭，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您在我们中华人的这个节日当中祝福我们，也降那天上的雨露，天上的灵粮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使我们得以饱足，因为主您就是那大牧者。求主带领和接下来的时间，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不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同盟建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我们知道哈，一个企业有一句话叫做开源怎么样节流。那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上边往上灌水，但是下边有一个口子。那你除非你灌的速度大于和流量大于这个下边漏出的这个水，才慢慢的会涨。如果是平的话，那水面永远保持平衡。但是如果上面的水断了怎么样，那个槽子里的水很快就会漏光。那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我们在企业上我们都会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开源节流，我们讲到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尽多的去扩张我们的市场，扩大我们的销售。那同时我们也要怎么样降低成本，减少损耗。那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想过没有，我们有没有这个原则叫做开源节流？大家在之前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够开源，怎么样能够节流？有没有想过？好，没有想过，那么大家仔细听我们下面的信息。可能会冷，那就不会困；要是暖和了，你就把外衣脱一下哈，让你动一下，精神集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个家庭，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会向神祷告，也就是说祈求神从天上降下甘露，降下那属灵的粮食，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也使我们的家，使我们教会更加的兴旺。同时我们也要醒察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破口。 破口不再多，只要有你的那个恩典，你的祝福要早晚漏光，就像这两个桶一样，那边你再放早晚会漏，但是在大家的左面，左面的这个桶早晚会有一天怎么样，会满溢出来那个水。道理是一样的，当教会开始兴旺，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撒旦不会停止他的工作。圣经上说他是怎么样昼夜的来控告我们神的儿女，他是时刻观察我们每一个人的破口，趁机虚弱的时候去攻击。所以说在教会的历史上边，教会内部的危机总是要来比那个外部的危机来得很微妙，非常的难以测度，甚至于是非常的危险。教会从来没有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和逼迫，我们会看到当教会面临外部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怎么样，教会会越来越兴旺。但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那个危险是往往造成教会分裂，造成教会失败，没有好的见证的很危险的一个原因。当教会外边面临压力迫害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像那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会熄灭。然而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人往往会忽略，会都以打着说我爱人家，我是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反而会产生分裂。很简单的，就刚刚我们教会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实体聚会要不要实体聚会还是网上聚会，在美国就造成很多家的教会分裂。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怎么样能够承受神丰满的祝福。首先我们要堵住破口，接下来我们是要承接由神而来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祝福是来自于神。要承受神丰满的祝福，首先我们就要堵住破口。虽然我们在外部的环境看到的会有很多的难处，面临很多的挑战，可能会是危机，但是正如上周我们诗歌所唱的，凡事怎么样都有神的美意。危机可以变成什么？转机，也可以变成契机。阻力可以变成什么？大家如果要翻船，可以变成助力，可以变成动力。这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初代教会，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首先出现了三大破口，也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我们要看到，要首先杜绝虚假的奉献。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在从第四章的末段到第五章的开始，讲了两个例证。一个例证是讲到了许多的人都因一心一意，这里边所讲到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边他们都同心合意，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凡物公用，没有一样的东西认为是自己的，只要是神家需要，只要是教会需要，那他们就拿出来变卖奉献给了教会。这是门徒在一心一意的见证。大家要注意，凡物公用是一个舍己生命的至极表现，这不是教会必须要做的，也不是要求，更不是模仿出来的，必须是什么？是真理，真正的从里面的生命它长出来的，是生命的一个活出来的一个见证。 没有真实的一心一意，就不会有凡物公用，也就是说不是那种不可能做到当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才能够做到凡物公用。但是我们看到在巴拿巴正面的这个例子之后，圣经上边再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这段经文呢，可能会让我们很多人读起来都非常的害怕。我们会觉得，哎呀，那我把田产卖了，不就是留了一点点，没有全奉献出来，至于被击杀吗？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的困惑，或者是觉得读这段经文啊，那个是那个时期，现在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想到神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那么严格的来处理这件事。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3-5节里边，那里边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大家注意啊，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银价也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神，乃是欺哄圣灵。亚拿尼亚听了这话，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害怕哈，他就扑倒断了气，听到的人也怎么样，就非常的惧怕。还没有完，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来了。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还不知道这事。那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银价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妇人怎么样？立刻扑倒在地，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全教会的人就听见这事，就都害怕。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地来处理这件事。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特意强调，彼得曾经2次问他们为什么，而且告诉他们，所卖的田产的那个银价是属于你的，奉献多少是你自己来做主，那至于奉献多少取决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和他对教会的负担。但是关键是他们是同心来欺哄圣灵，他们来同心欺骗主的灵，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神，他们只在乎是人给他们怎样子的称赞，在乎的是虚荣心，好像得到，哎呀，别人说你看他们夫妻俩多好啊，把钱都奉献出来了，他们是为了得到这样子的虚假。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看重人心的，神要的是真实。那在这一点上边啊，我们也曾经在信主20年的过程当中，关于奉献这个问题，在国内很好，我说的很好是那个时候生命没有压力，国内就是在后面有2个奉献箱，因为国内也不存在报税问题，你对神有怎样感动你就奉献多少，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我记得我们也是啊，这样的一点一点，每一次来到北美之后就是要传奉献带，当时我就非常有压力，我就总每次都是在奉献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边传奉献带边祷告，我每次都向神说，神啊，求主来赦免我，我真的啊，奉献是很亏欠很亏欠，我是带着一种亏欠的心，但是这个心是经过了有10年的这个过程，当我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来奉献来工作，是因为那一年我参加了四次这个追思礼拜，到了十二月份参加了一个43岁的姐妹的追思礼拜，第四次，所以我终于看到了生命对于人的价值是来自于神。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工作，能够得到神给我的回报，金钱的回报，然后我能够拿出来，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有过程，是你跟神之间和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这个不断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你才能够做到你奉献多少甘心乐意，而且每次奉献你真的是甘心乐意。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把它记载下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在他面前没有可虚，虚假可言，这是神要让我们学会的功课。那同样的严厉的惩罚，我们知道在旧约利未记里边，当会幕盖好之后，承接圣职第一次敬拜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亚达和拿米户，他们用燔火献祭，不是说按照神所要求，像透过摩西要求他们的律法要从天上来的圣火来作为燔祭的时候，怎么样，也是当场被击杀。那我们会讲到，因为当时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圣显为圣，这是一个当时是整个祭司国度刚刚开始建立，第一批的祭司刚开始承接圣职，有人就在这里边轻慢神的律法，所以神很严厉的来审判他们，让他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不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对神的认识来服侍神。那同样，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是圣灵怎么样？圣灵刚刚降临，圣灵的时代也是刚刚开始。圣灵不像耶稣是能够看得到的，那同样他是个灵，他是神，很重要的，他也是有同样的位格。所以说，当圣灵时代来临的时候，他的主权、他的圣洁、他的荣耀是不得容人来轻慢的。那虽然人看不到圣灵，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存在。那我们在这里边，在这里边神特别严厉的是要叫人对圣灵有绝对，不可以随便欺哄，因为这是圣灵时代的刚刚开始，同样也是教会时代的刚开始，这是历史上的第一家教会。所以神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审判让很多的信徒很害怕，那害怕我们只知道那个是敬畏，而不是那种胆战心惊，让他们知道如何的来恨恶教会中的罪恶，恨恶虚假。同时我们也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的审判他也是公义的。耶稣曾经警告撒旦说，心里边他是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是出于自己，而且他是本来就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轻看这个谎言，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知道当我们允许谎言存在的时候，这是一个罪恶的温床。谎言的背后是什么？是那黑暗的撒旦权势，所以是人生命严重的破口，更是教会非常大的危机和挑战。所以在这样子的情景里面，教会要承受神丰满的祝福，就不能允许撒旦在这里边有一点制造的破口。 所以说神借着这样严厉的审判来堵住教会的破口。那接下来我们看教会所面临的第二个破口，就是避免伟人的崇拜。接下来我们来看，人很容易崇拜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旧约当时，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之后，摩西在山上40昼夜，那山下的人就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用外边外邦人的敬拜的方式来崇拜这位看不见的神。那同样我们也知道，我听说我们在这个中国也好或者其他地方有人拜树，为什么？因为树能活好几百年，哇，它比人要长寿多了。我拜它，它可能也，我也能够这个能够长寿。这是我们人的思想，只要它比我有能力，它比我，包括有些乌龟哈，家里边我不知道咱们就是有的是家里边会愿意摆乌龟，为什么？因为它长寿。这个是人的想法。那这也是教会容易产生破口的危机。那在现在的教会，我们非常要注意的堵住的破口，是我们不要把牧师、传道人当成神。这是非常非常，包括一些名目，这么说哈，就是有名的牧师，他们同样是人，他们同样有，包括我们历代的一些属灵的这个一些圣徒们，他们的著作里边同样会有人的局限，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我们为什么神要在圣经上面说，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要慎思明辨。我们永远要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当然有一些很多的属灵前辈，他们总结出来，他们因着跟神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来了，有很多的属灵的那些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神，凡事都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这是我们对于今天的教会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破口这一段是原因，是因为他们起因是，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也得医治。他们会把这个，哪怕彼得是，我们知道彼得医治是因什么？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他有什么 power。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天主教把这个耶稣的画像、圣玛利亚的画像，甚至有些手珠都当成一种圣物来拜，这是我们要提醒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所面临的第三个破口，就是防止事物分心。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门徒呢增了很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边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事情的起因呢，是说希腊化的信徒埋怨呢，这个照顾贫穷者呢不周到，于是呢，就是照顾这个事情呢，就落在了这12使徒的身上。开始呢，他们会体会到呢，担子非常的重。那最严重的呢，是影响到了他们，使得在祈祷传道上边呢分心。所以怎样子的堵住这个破口呢？让教会既能彰显神的爱，又能叫使徒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以祈祷传道为事。 能够拓展神的国，而不是因为管理饭食来分心，影响了福音事工的扩展。那他们使徒们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我们看到这个方案是什么呢？他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就是第一期教会里边的第一届的执事的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的人。不是说我能够煮饭就可以。我知道有我们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片面的东西。曾经有过玛利亚和马大的那段故，耶稣曾经肯定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结果在国内教会，你们知道吗？管理饭食的呢，就叫马大小组。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是那个片面哈，就是在这里边，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执事我只要能做事就好，我勤快就好，不是的。在这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必须是被人认可、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他们有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概念？我们在以弗所书里说到的，就说他不是醉酒的人，而是要被圣灵充满。那同样智慧充足，他们必须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的执事不是说随便一个人你就可以能够做事就好。当神给你这负担，我们有圣灵的感动说你可以的，邀请你的时候，你不要推辞，你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神给你这托付，你是不是能够做？那不是你做的事，而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神给你的托付，你要去完成。所以说他们必须是灵性、智慧、祷告上边都有见证的人，能够与使徒们一起来同工。于是他们就选派出了七个人，经过按手的仪式，委任他们负责这个工作。当教会堵住了破口，教会一定承受由神而来的祝福。我们看到神在初代教会非常严格地处理了虚假、伟人崇拜和借着行政的治理，防止门徒们分心堵住破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没有一个缺乏。我们看到教会当中没有一个缺乏，包括我们生活上没有缺乏，也更包括我们灵里面没有缺乏。因为有负责牧养的，有负责饭食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伴随着神的神迹奇事，在约翰在使徒行传里边告诉我们，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奇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挨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也就是说，不敢挨近他们的是那些虚假的人，而真正属神的人却愿意来尊重他们。同时我们也看到承接神的祝福里边是在彰显福音的大能，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使徒的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知道祭司是什么？是侍奉神的人，是熟知旧约律法的人，他们能够转向 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也是神的能力。神的祝福浇灌在他的教会，神借着使徒们的手，不仅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有很多堵住了那些虚假。然而我们也看到信而归主的人不断的加增。当神家正常的时候，当神家健康的时候，尽管会面对外边的逼迫，会面对外部的挑战，但是却在教会里边承受神丰满的祝福，满了圣灵的能力，众人都在蒙恩。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看到了五次提到同心合意。首先在第一章的十四节，我们看到当时他们怎么样等候圣灵的时候，是在都在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等候圣灵。接着我们在第二章里也看到他们天天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在殿里面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里边讲到他们是同心合意天天过教会的生活，也就是过肢体生活。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小组里边的 potluck， 我们小组里边的哪怕一个甜点，其实都在过肢体生活。接下来在四章的二十四节里边，当使徒们被释放的时候，他们都一起来怎么样同心合意的赞美神。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后边在第四章我们同样也看到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这里边没有提到一心一意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凡事上边都在一心一意。到了第五章我们又看到了他们同心合意的见证耶稣，传递神的福音，传递神的恩典，传递神医治的能力，叫人得释放的能力，是透过他们不断的被释放出来。这是承接祝福福杯满溢的秘诀，也就是他们从第一次我们就讲到了同心合意的含义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合意，我们要合神的心意。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顺从圣灵的带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从上到下倾倒下来。所以不仅仅是信主的人多，我们看到了还有许多人，就正如这个祭司所说，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附着的人，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怎么样都得到了医治。承接祝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只要人对，他自己不仅仅承受神的祝福，他也成为祝福的管道，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的祝福是透过他像活水的这个泉源一样，神的灵，神的能力，神的祝福是透过神的仆人不断地流淌出去。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看到属灵前辈有一句话哈，就说圣灵的能力不是借着方法流出来的，乃是借着人。它不是降临于方法当中，乃是降临于人身上。它不是高抹我们的规划或计划，乃是高抹人，也就是祷告的人。他做工的方法是借着那些合神心意的人，教会 是将这个更合适的方法，我们教会通常是在讨论怎么样能够有更合用的方法，而父神是寻找更合他心意的人。这是我们为什么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一直要在强调的，我们首先要做对的人，人对一切就都对，人不对你做的事情，神在神那里不被计算，你做的是副工。所以说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两个祝福是什么？你要成为，我要赐福给你，使你成为大国，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我们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透过他建立了12个支派，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最后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那个大卫的子孙临到我们万国，也就是教会。这是神的祝福的救恩，这是神所成给我们的最美的祝福。所以说当我们在传讲神恩典的拯救，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祝福是来自于神。在使徒行传5章里边，我们再次看到因为百姓都涌向了使徒们，而这些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又非常的妒忌他们，于是怎么样，使徒们第二次的被关押起来。我们在使徒行传5章里边看到，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他们去站在殿里，领他们出来，这是神再一次行的神迹，把他们从这个带出了监牢，目的是让他们，是你们要去站在殿里边，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个道是不是 logo， 这个道是生命之道，是活泼的，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充满圣灵能力的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门徒们顺从圣灵的带领，他们走出了监牢，来到了圣殿，不为人所恐吓，勇敢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正如大祭司，我们知道反面大祭司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名啊教训人，你们倒把你们的道怎么样充满了耶路撒冷。面对来自于外面的逼迫，神的仆人却简短有力，带着由天而来的能力和权柄见证说，彼得，我们看彼得怎么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非常清楚地说到我们要顺从神而不是人。这是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顺从圣灵带领的非常有力的证见证。同时他在一篇很简短的讲道当中，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个简短的讲道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奇妙的是在这么简短的讲道当中，我们看到涵盖了全备的福音。他这里边讲到了十字架、复活和耶稣的升天，他也提到了耶稣是什么，是君王，是救主，同时还包括了救赎之路，也就是你们以色列人要借着耶稣基督 才能够得救。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但这样，在这段简短的经文当中还包括了神学上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来成就神的救恩。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着有那个传福音的口才，渴慕我们一讲话能够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当门徒们领受圣灵的浇灌的时候，他们所行所言是带着 power， 带着无限的恩典和祝福，因为圣灵来是要为耶稣、为真理做见证。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能力和权柄都来自于天上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只有他赐下丰丰富富的恩典。神的道、神的话永远是我们承受神恩典祝福的根基。我们开始刚才讲到开源节流，堵住破口是堵住我们流失的恩典和祝福。开源是什么？开源就是要把神当神，让神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家庭、在我们教会做主做王。所以诗篇33篇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福是什么？是神，他是福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当我们以他为神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他所有的恩典和祝福。以色列王，我们知道大卫，他知道他自己生命的全部都是从耶和华那里得到的丰富的祝福。他知道他的一生一世，无论在任何的地方，耶和华永远不改变的慈爱都会伴随着他。无论神的百姓处在哪样子的环境当中，神的恩典都与他同在。所以他在诗篇23篇里边，我非常喜欢诗篇23篇整个的诗篇。那我们节选5到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刚才谁没有开口读？都读了是吧？谁没有开口读？再读一遍。都读了。这是我们今天龙年的第二天，我们与神立的约。怎么样？神用他的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福杯满溢。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一生一世怎么样？不要不敢读，一说立约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一生一世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住在神的同在中，住在 与神同在。这是认识神的人，也是了解神做事的法则。他之所以承受神丰满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与神死死的抓在他与神同在。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不要这样子的祝福？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要。所以要不要祝福取决于我们要不要跟这位赐福的神 有这样子的关系，我们要不要跟他每天在一起，取决于我们。就像周三上次我们分享，不是神没我们，神离开我们，神就在那里，而是我们离开了神。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每一个人，我们承受圣灵恩膏的浇灌，使我们的祝福满意，他的恩惠和慈爱伴随着我们一生一世，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住在他丰满的恩典当中。今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所面临的教会内部的危机，而使徒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堵住了破口，将危机变为转机，变为契机。那我们知道，在面对外边的这个阻力的时候，他们将阻力变成了动力，也这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当教会内部堵住破口的时候，教会同心合意面对外部的挑战，门徒们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更多经历神满意的祝福，神的国就更加的扩展，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甚至于我们知道连祭司都信了主。这就好像生命的活水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越受逼迫越刚强，越多的难处祝福越涌流，越逼迫神的儿女怎么样，越爱主，越属灵，教会越兴旺，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光照我们，看看我们生命里边有哪些破口，是不是手机占用了你跟神的祷告读经的时间，使你的生命停滞不前？我们是否让天上的祝福那个能力完全断了？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No power, no service。 我相信如果现在话筒断了的话，那就没有网上就会听不到声音。我相信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很多人都在煮菜，为了今天中午。如果你那是电的话，你不打开你那个电炉，你在那会这么来回的煮吗？不可能。那我们的源头是什么？是神。我们的能力的源头，那个 power 是来自于圣灵，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跟他连接上，我们才能够有丰满的祝福透过我们流淌出去。这是唯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唯有耶稣是祝福的源泉，唯有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唯有耶稣他可以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行走，使长大麻风的得医治，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神在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希望神他的圣灵在我们瀑布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中能够彰显他的能力，让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在2024年的农历的甲辰年承受神丰满的祝福，福杯满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唯有耶稣。